上回书说到，红利和红昼兄弟二人联袂出了书房，一边往西走一边说话。红利笑着问：哎，红昼，你刚才说什么事来着？好像还生怕我知道似的。于是红昼便把要请娄真人来在畅春园里设坛的事简单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：嗨，你是个道学君子，我怕你不同意嘛。红利却笑着说：哈哈，好弟弟，这是尽孝道嘛，病急乱投医，还说什么道学不道学的。贾世芳在阿玛那里待了好多年，他有些个道术啊，那是一点不假的。我也有些心脏呢，怎么会拦着你呢？只是要缜密着点，不要闹得满世界都知道了，御史们又要唠叨了。兄弟俩说着话，李卫已经迎过来了。红利便问：怎么样，皇上这会子怎么样了？
哎呦喂，四爷，皇上一直睡不着啊，坐一会儿躺一会儿的，不得安宁。
哎，你们听，这不是又起来漱口了？爷们要见呐，这会子最好了。说着一挑帘子进了殿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出来了，小声说：二位爷请进。
红利和红昼进了殿，给父皇磕头施礼，抬头看雍正的时候，不由都吃了一惊。这才刚刚离开一会儿啊，雍正就好像老了好多，头发也有点蓬乱，颧骨突出的地方还有一点斑红。红利这才知道，感情雍正的病啊，比众人说的还要厉害得多，便劝解说：阿玛，听说您不叫太医看脉，儿子可不以为然呢。您呐，一来是太累了，二来呢是受了风寒，又受了惊吓，神不守舍，所以才恍惚不安，这是常见的病啊，服上几剂药那就会好的。雍正半歪在大营枕上，看着昏悠悠的烛光，炯炯地睁着双眼，说话的声音很微弱。
哈哈，朕没有病，朕是让贾世芳给缠上了，一闭眼睛他就站在你眼前，直冲着朕笑。哎，朕要真有病啊，自然叫太医的，但这确实不是他们治得了的，治不好还要张扬出去。刚才贾世芳来了，说朕碰到的是年羹尧，年羹尧不是有个绰号叫年豪猪吗？哎，人呐，脾气一弱，就像衰草，一点风雨都经不得了。
红利和红昼听了父皇的话，都感到十分震惊，身上的汗毛孔都炸开了。这简直是梦话吗？贾世芳已经死了，怎么还能站在他的面前和他说这些个话呢？再说了，刚才只不过是碰见了一只豪猪，怎么又跟年羹尧扯到一起了呢？红利正想再安慰他几句，雍正却张口就问：红利啊，西边的军情有变是不是啊？红利赶紧磕了个头说：啊，是，皇阿玛，您怎么知道啊？
嗨，是贾世芳刚才告诉朕的。
说到这儿，一只蜡烛砰的一爆，红昼吓得身上一缩，仿佛那具血淋淋的尸体就站在他的面前。他不安地挪动了一下双腿，靠近了一点红利，
却听雍正笑着说：哈，好了，现在他已经退出去了，你们说吧，说说正经军务，朕这心里还好过一点。
于是红利压抑着心中极度的不安，把前线的军情简单说了一遍，又把刚才众人的意见也一一奏明了，俯身等着雍正的旨意。此刻雍正虽然不觉得心悸了，但是觉得心跳得厉害，额前的青筋都胀得老高老高的，无可奈何的一笑，又说：
嗨，朕现在这个样子太憔悴了，不愿意见臣子，你们兄弟两个带朕送送岳钟琪，命他火速回营处置军务，要是有什么要紧的军情啊，朕又不能料理，红利自己可以做主。
但是要和众人商议着办，集思广益嘛。你虽然聪明，但是到底没有历练过军事啊。
红利点了点头，
是，儿臣明白。
阿玛，那个特磊是专门为欺君而来的，准格尔部三番五次的耍弄这种伎俩，朝廷不能示弱，儿臣以为应该把那个特磊给杀了。
雍正长长出了一口气，
唉，朕何尝不知道特磊该杀呀，但是如今朕真的是手软了，更不愿意杀这个自投罗网的人。各位其主嘛，特磊说起来也是条汉子呢，当年他曾经在科布多围困过圣祖，他也不避讳，都对朕说了，老戈尔丹自尽，他是亲兵，就在他的身边，这是个百战之余的汉子，朕实在不忍心下这个手啊。
红豆接过话茬说，
皇阿玛，那您赏他那么多东西，至少应该收回来呀。
雍正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是剖断却依然明晰，淡淡一笑说，
嗨，人都饶了还说什么东西啊，别那么小家子气。
红利照朕这些话传给他，叫他回去打仗，你们退下吧，明儿就是8月15了，朕不能接见臣子们了，朕也不愿意他们到园子里来聒噪，有你16叔、17叔，你们兄弟还有军机处所有的大臣带朕在乾清宫赐宴，朝朕的御座磕头完事儿，不要张扬，反正这几年朕的身子骨总是时好时不好的，人们已经习惯了。 是，兄弟俩深深磕了个头，起身躬身却步退出了淡宁局。他们退出去之后啊，时钟正好敲了11声，天交子时了。今儿这一天呢，雍正是忙坏了，也累坏了，也吓坏了，虽然他已经疲惫不堪了，但是仍然不敢合上眼睛，听着外边的风声，细微的像远处有人不停的在吆喝似的，一会儿又传来白杨树哗哗啦啦的响声，又好像是无数的人在鼓掌欢笑，在这凄风冷月的暗夜之中显得格外阴森恐怖。高无庸等几个大太监坐在隔栅子外边，几次挑那灯芯，可是总挑不亮，心里越发有点发怵了，好像这店里藏着什么怪物，随时都要扑出来似的。听听外头的动静，都一阵阵心里发怵，身上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突然，窗户纸上一阵细微的沙沙声，好像是谁在上边撒了一把土似的。接着，廊檐下的铁马叮咚作响，像是还不够热闹。几只鸽子也惊起，扑棱棱带着哨音飞去了，中间还带着怪笑一样的咕咕声。雍正腾的一下坐起身来，直勾勾的盯着挂衣服的一丈红，恶狠狠地说，
是朕，你怎么样，君臣无欲，别说你罪有应得，就是杀错了你，你也不能报复。
几个太监被他的喊声吓得差点没瘫在地上，满殿寂静，青灯绿暗，好像桌椅板凳都在蠕动，又好像有几团埋雾一样的黑影在无声的移动。雍正索性闭上了眼睛，这一闭上眼睛不当紧，立刻就看见贾世芳那张惨白的面孔盯着自己直笑，笑着笑着眼睛里竟然流出血来了。雍正再也支撑不住了，大叫一声，侍卫们何在，快把他给打出去。孙家干闻听此言，几步跨进殿来，向雍正一躬身，朗声说道，
皇上，臣在此保驾，臣孙家干在此，主上安歇吧，哪个魑魅魍魉也不敢近前。
雍正的神智一下子清明过来了，
哦，家干，家干呐，你快坐到朕跟前来，有你在跟前，朕很安心。 孙家干望着惶恐不安的雍正，不由心里一酸，眼泪差点流出来。他急忙把持着自己说：“哦，皇上，臣就坐在您的身边，您不要担心，只管放心大胆的好好睡上一觉。贾世芳只不过是个妖道，他何能作祟？”雍正点点头，闭上了眼睛，果然没有再见鬼神之类的东西。他喃喃地说：“加盖，有你在，朕很安心。你是朕自元年就认定了的臣子，还要留给儿子使呢。冒丑新政孙加盖，清廉寻良杨明石，朕是知道的，朕明白。”说着说着，他终于稳住了呼吸，沉沉的睡着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岳钟琪回到西宁半个月就打了个大胜仗，他与小噶尔丹蒙古部落大战于叶河畔，斩敌2400人，缴获火炮两门，辎重粮草无数。此时雍正的病体痊愈不久，张廷玉接到前线800里红旗劫道，顾不得身边十几个大员等着向他请示事情呢，立即赶往淡宁居来面见雍正。雍正看了折子，果然很高兴：“嗯，好，不枉了朕信任他岳钟琪呀。红丽，你立即拟旨给岳钟琪，说有他在前线，朕心安神定，也静待他的红旗捷报。他的部下中有人虽然先前作战不利，致使大军损失了，但是事后能奋勇杀敌，也堪称忠勇，就将功折罪，免于处分吧。等将来绑了准噶尔部来京献俘的时候，朕还要大封功臣呢。”弘历答应一声，马上就动手起草诏书，可是他刚写了一半又停下来了，迟疑了一下才说：“皇阿玛，这旨意似乎不用明发更好一些。其实儿臣看了岳钟琪的奏折，以为这次只是一次小胜，等将来击溃了敌军主力，再颁发诏书告示中外，好像更妥当一些。”雍正点了点头，又看了看张廷玉：“皇臣呐，你看该怎么办才好呢？”其实啊，张廷玉之所以急急忙忙地跑来报信儿，是想让雍正高兴一点。岳钟琪的奏折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了，觉得上面可疑之处很多。此刻听见雍正的问话，便谨慎地说：“皇上，前天鄂尔泰呈报说西南的苗民叛乱没能全歼，他们逃进山里了。而古州一带又兴起一股苗民焚烧府衙的事，臣是见皇上不高兴，才用这份折子来报喜的。据臣看，岳钟琪的这折子里没有提到我军伤亡的事，大概这个所谓的胜仗也很有些水分，所以老臣以为还是四爷说的对，用密折批复也就是了。”雍正却始终坚持着，摆了摆手说：“不，廷玉啊，你刚才说的朕都看出来了，岳钟琪那里经过特磊这么一折腾，士气似乎是低落了不少，朝廷发这个诏书过去就会鼓励他们的士气，有何不可呢？至于鄂尔泰那边，本来就办法不多，也可以趁此机会激励他一下，朕这样做都是有道理的，并不是要粉饰太平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别人谁还敢再说什么呢？弘历手下利索，早已把诏书写好了。张廷玉连忙走过来，捧着给雍正皇帝看。他又想到，前几天京畿道李汉三上书弹劾于洪图冒之河工款项贪污受贿的事，不知皇上看到了没有？正想趁便问一下呢，
高无庸却端着一个盘子走进来了，盘子上放着一颗硕大而又嫣红的朱砂药丸。张廷玉连忙上前一步说：“皇上，臣知道这个药乃是江西龙虎山的娄真人炼出来的，他有本事也有法术，替皇上驱走了那个贾世芳，皇上依礼送他还乡也就是了。可是这种药皇上怎么能服用呢？老臣说句犯忌讳的话，我一见这药的颜色呀，就不由得想起了前明的红丸案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些严重了，急忙住了口，低下了头。红丽知道他的意思，也在一旁陪着笑脸说：“啊，阿玛，儿臣以为还是用太医院的药要好一些，功效虽然慢了一点，可是却是有益无损的。”雍正看着小太监从银瓶里倒了水，便就着水把那个药丸给吃了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朕不是天天服用的，而且这也不是娄真人的药，却是白云观的秘丹，里面加了百草霜，是最能清热解毒的。你们放心好了，就这么一点子药，要经过多少人尝了才能到朕的嘴里呢？朕吃到嘴里的时候啊，哈，连半丸药也没有了。”张廷玉还想再说，可是雍正却摆了摆手说：“横臣呐，你就不要多说了，你想学孙家干专挑朕的不是吗？往后朕再也不用这药，行了吧？”一句话说的三个人都同声大笑。红丽说：“前些日子皇阿玛龙体欠安，把儿臣给吓坏了，当时儿臣就许下了愿心，等皇阿玛病愈要停止勾绝一年，今儿趁着您高兴，就便说出来停止才夺。”张廷玉也说：“啊，皇上登基已近十年，停勾一年也好。”雍正点了点头，自私的一笑说：“哈哈，这是你们的忠孝之心，高兴不高兴朕都要酌量成全。其实啊，朕用法严峻是情势不得已而为之，你们是知道的。那就照你们说的停沟一年吧，不过有两种人朕还是不能饶恕的，一个是像山东王老五扯旗放炮与朝廷作对的，二是像于洪图身在朝廷受朕不赐之恩，悍然不畏刑法，贪渎受贿的茉莉，该杀的请旨斩立决，不算秋决，也顺了天地肃煞之气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”张廷玉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哦，皇上，臣真的没想到于洪图会出这种事儿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真的是个人才呀，在河道上头办差很用心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他贪吞的数目也太大了，实在是无法恕罪呀。我朝自进府陈皇于成龙之后，没几个像样的人能承担何物的，我的心里啊很替他惋惜啊。”红丽也接过话茬说：“嗨，叫我看他其实有点暴发户的味道，他去四川之前我就和他谈，要学李汉三经一事长一智，谁知道他竟然如此令人失望。他在四川虽然没受贿，但是给人家办过事儿，礼物还是照收的。”雍正带着掩饰不住的惋惜的神情，很艰难地说：“哎，于洪图的案子朕反复思量过，天下吏治能到今天这个样子，是朕几十年不懈于心躬身于行的结果，败家容易兴家难呐。你要饶了他，别人照此办理，你还怎么说话？行了，杀吧，不用迟疑了，人才我们还可以慢慢培养。”雍正说着猛然想起当年允祀和铁帽子王大闹乾清宫，于洪图挺身而出慷慨陈词的往事，
不由心中一阵酸楚，却摆摆手吩咐说：“行了，你们有什么事儿接着谈，朕乏了，要到西天殿歇息一会儿了。”说着倒背着双手出了殿门，直奔乔引地的西天殿而去。如今的乔引地可以从前大不相同了，他已经从贤嫔晋格为宜妃，也有了自己单独居住的宫殿，更受着雍正皇上的无比宠爱。他再也不是只听别人呼来喝去的宫女儿和使女儿了，而是高高在上的遗嘱了。那些从前在他面前任意说长道短的太太和宫女儿们，现在见到了他也必须磕头请安。不过这么一来，他倒失去了在淡宁居伺候皇上的方便，他每天能见皇上的机会也没有过去那么多了。但他可以在自己的宫里陪伴圣驾，自由自在地享受皇上对他的荣宠和爱抚。今天虽然外边的天气还是很冷的，可是他这里啊已经生着了火了，火上还炖着专门给皇上补身子的石鸡。此刻他正和几个伺候他的宫女儿在这说话呢，一抬头看见皇上进来了，满殿的宫女儿太监全都跪在地上磕头迎驾。乔引娣却兴奋地走上前去，亲手帮皇上脱下外衣，又带着娇羞说：“皇上，奴婢算着您总有四五天没到这儿来了，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啊？快来到这边来坐，您要是觉得累啊，就在炕上歪着。今天呢，奴婢正好为您炖了一只石鸡，待会儿炖好了我再叫您起来。”雍正笑着在他的脸蛋上拧了一把，哈哈，还是穿汉装好看呢，出落的越发标致了。几天没来，朕是在皇后和李氏耿氏那边来着，人家也得应酬一下不是？引娣一下羞红了脸，急忙说：“啊，不，不是，皇上，我才不是妒忌呢。我看呐，都是张太虚和王定乾他们练的那个药丸的过，您从前没有这么龙马精神的。”雍正在炕边坐下，把引娣揽在怀里，抚着他满头油黑的头发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没有儿子的嫔妃终究吃不开呀，朕不也是为了你吗？倒也不全是丹药，药呢也许是有点效，但是近来啊，朕比较舒心，岳钟琪和鄂尔泰的差事办得都不错，朕心里舒坦，可能体格就好一些。”引娣一边听着一边揉弄着衣角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皇上啊，您为什么待我这么好？”“嗨，朕也说不清楚，反正不管怎么看你都有点与众不同。”“皇上，我听人家说，原来和皇上要好的那个女子是出身贱籍的，所以皇上一登基就下了特旨，为天下贱民除去了贱籍，是吗？”雍正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上天生了万民，本来就是不分贵贱的，朕下旨为贱民脱籍，就是想让他们也有个盼头，有个得以晋升的机会。”